路加福音啊，路加福音的15章啊，那我们这个课呢会从路加福音的15章开始啊，我们花几次的时间，我会把15章先解出来。那路加福音的15章呢，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啊，让我们明白啊，耶稣基督来，他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，以及神呢，他想要。我们如何跟他建立关系，借着路加福音15章呢，可以明白啊，神和人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，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视角。那路加福音的15章呢，一共呢有3个故事，一个呢叫丢失的羊，一个叫呢丢失的钱，一个叫呢浪子的比喻，你可以把它看作丢失的人。所以呢它有个共同特点，就是丢了啊，失丧，所以我们经常用失丧这个词啊，其实就是丢了。它同时还有个共同特点啊，就是再找回来啊。所以如果我们要用一句话呢来总结神来地上他想做什么呢，就是他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这就是他的心了啊。我们很多做父母的就能明白，那如果你的孩子丢了，你会做什么呢？你会把手上一切的事全都停下，然后去找他，直到把他找到了。神就是这样带我们的。那我们怎么叫失丧了呢？为什么神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我们，我们怎么不知道我失丧了呢？这个是我们要借着这个查考呢，想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啊。那总之呢，我们先可以看见这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丢了然后要被找回来啊。那第二个呢，它每一个故事呢侧重的角度不一样啊，我们可以从中呢看见神不同的形象，以及呢我们在失丧的状态里啊，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状态啊，也是角度不同的啊。所以虽然有同样的主题啊，但是它的视角不同啊，对我们的启示呢就会不同。那我们今天呢先看第一个故事，也就是丢失的羊。那第一个故事呢就是路加福音的15章的1节呢到第7节，很短的，只有7节经文啊。我帮大家读一下。就是众税吏和罪人呢都挨近耶稣，要听他讲道。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，这个人接待罪人啊，又同他们吃饭。耶稣就用比喻说，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，失去了1只，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呢？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到呢？找着了，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，回到家里，就请朋友邻舍来，对他们说，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。要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好，那我们再看这短短7节经文里啊，起头的2节呢是整个一章啊3个故事的起头。所以这个起头呢，它分出来了2种人啊。第一节是一种人啊，第二节是一种人。那第一节是谁呢？叫众税吏和罪人。那第二节呢叫法利赛人和文士。所以这里面呢我们看见地上啊，虽然有形形色色，有很多的种族，很多的国家，不同年龄啊，不同性别，许许多多的人，今天地上应该有70多亿人，其实在神眼里呢就2种人。一种呢是叫众税吏和罪人，一种呢叫法利赛人和文士。这2种人的特点是什么？第一种人呢，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。第二种呢，他也是个罪人，但他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。所以不在乎呢我们是不是罪人啊，因为每一个都是罪人。罗马书3章讲得非常清楚，我们一个义人也没有。那既然都是罪人，在神那里怎么区别开呢？区别就是我知不知道我错了啊。我们知道呢，父母对孩子孩子做错事的时候呢，其实这个做错的代价呢 都是父母去付的。但是如果是有两个孩子，哪一个最终能跟你和好，那个承认他错了可以跟你和好，那个做错了不承认的，他没有办法跟你和好。为什么呢？不取决于你，取决于他，因为他不需要你赦免他。你为什么要赦免他呢？你赦免他这个恩典你怎么给到他呢？因为他说我不需要，这个事不是我做的，我没有错。所以对于父母来说呢，虽然两个孩子都做错了，但是呢最终的结果却是有一个失丧了，有一个得着了。有意思的是呢，失丧的那一个并不是在人眼里好像做错事情错得很大的那一个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要查考的，就是我们把这两节经文呢做个对比，一节和二节非常宝贵，因为它是起头让我们知道主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。他来，他写了那么长的圣经，他在地上33年半，然后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有许许多多的圣灵感动的工人，2000年之久，要把这福音给出去，到底要做什么？他要寻找拯救失丧的知罪的罪人。那谁会最终失丧呢？那失丧的不知罪的罪人才会最终失丧。所以我们最初的状态都是走丢了，没有什么大差别的。法利赛人和文士难道不犯罪吗？其实也是一样的，相反更糟糕。所以呢，我们看这两个人的区别是什么？在人眼里呢，就已经用名词把它区分出来了，重税吏和罪人。那我们想一想税吏啊，税吏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历史背景啊，在当时的这个犹太人里面呢，这个税吏是什么样的人呢？就是收税的，替罗马的殖民者来给他们征税的。这个首先呢，他们就很难接受，因为毕竟是在欺压他们啊，谁都不愿意被殖民嘛。这还不是最糟糕的，最糟糕是呢，这税吏会在上面加一点。比方说呢，罗马的政府是要求收 20%， 那税吏会怎么样呢？税吏会收 30%、自己先捞了 10%、所以众百姓呢都很恨他。那税吏有个什么特点呢？就是他们真知道自己不好。为什么知道不好？因为全以色列人都说他们不好。罪人是谁呢？有很典型的例子就是约翰福音8章那行淫被抓的妇人就是罪人。他知道自己错了，为什么错了呢？因为谁都看见了，把他抓住了。所以这两个名词其实就告诉我们，他们这群人呢，他们是生活在什么样的心态里？他知道错了，但是没有出路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们的主是一个非常良善的主。约翰福音的3章16节说呢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那约翰福音3章17节接着说什么？他说神来呀，他不是来定世人的罪啊，乃是让世人呢因他得救啊。就耶稣基督来呢，他不是来定我们的罪的。我们可以想一想啊，我们在地上的时候，我们最不愿意听的话是什么？就是说别人说我错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最容易进到的一个情景里是什么呢？当我和别人共同面对一个错事的时候呢，我总是倾向于告诉受害者我的责任小，其他人的人责任大。就是我们天然的老我的本性里有个极大的动力，就是想要脱罪啊，就是我没有错，我没有，我这事不是我干的，我没错啊。我们只要看看小孩子就知道了，就看见如果邻居家玻璃打碎了，有3个小孩站的， 你只要问他们每一个人，他一定会是指向别人的，他不会说是我做的，没有这样的孩子，都说不是我，是谁，哪怕是他，他也是说我的责任小一点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们就像这个税吏和罪人一样，我们害怕什么呢？我们害怕罪的后果，我们害怕罪的刑罚。圣经说呢，我们一生都是因为怕死做罪的奴仆，所以我们因为惧怕罪审判的后果，所以我们不敢承认自己是个罪人。但是呢，恩典显在哪？神说他来不是来定我们的罪的。我们可以想一想，就这一句话就把神和地上所有的人分开了。你身边最亲的人，哪怕最亲的人，别的人都不说啊，他要说你错了，他是想来赦免你，还是想来定你的罪？他是想来定你的罪，不是？我们哪里什么时候碰见过什么人跟我说你错了？我让你知道你错了，是我想帮助你，我想原谅你。我们有吗？没有的。所以耶稣基督来啊，他知道我们为什么不敢，因为我们害怕罪的刑罚和罪的后果。所以在这儿呢，税吏和罪人呢，他们在一个什么状态？他们有个极大的优势。这个优势就是呢，就是他已经无可辩驳的在世人面前贴了个标签在额头上，我错了。阿们。所以我们今天要把这两节经文我们好好默想一下，放在自己身上，你就知道谁离那得救的门更近一点呢？就是额头上写了我错了，就离得很近了。那个税吏啊，他是没办法再去争辩了，因为他真的天天坐那税官上一坐就在收税，而且十个税吏十个是加的，加什么？就加比例啊。他肯定要和其他又这就是他，这就是这行，罪人就更加了。圣经福音书常常讲到罪人就是妓女，那他怎么争辩？他知道他错了，所以当人知道自己错了的时候，他才预备了一个很重要的基础，就是我需要被赦免，我需要被寻找，我需要回家，我需要爱。我们今天到主里来，我们到基督里来，我们或者去读圣经，我或者进教会，我是带着什么样的心进去的呢？弟兄姊妹们，朋友们，我是想要去教会让上帝来认可我吗？我是这颗心进去的吗？我要是这颗心，我就是第二种人，叫法利赛人，叫文士。他们到耶稣面前想要什么？他要想要得到称赞，他们进食的时候都希望全世界人都知道，他们奉献钱的时候呢，都希望敲个锣让大家都看一下。我们为什么要到主那里去？如果神是神的话，他难道需要我这点钱吗？他难道需要我做这点好事吗？我们做父母的难道不是为儿女孩子积财吗？你难道是为了让他以后给你挣钱吗？天上的夫妻不也是这样吗？神如此大能，有工作为什么不让天使做呢？为什么需要你？为什么需要我？他来做什么的？他来救我们的。那救我们，我在水里，我觉得我在游泳，你给我个救生圈我会要吗？我只有觉得我要溺水了，你救我才有意义，我跟你才会在你救我我要得救这个上面产生真正的爱的关系。否则你对我就是一个路人，就是一个船流开过去的一艘船而已，我不需要被救。耶稣基督来，他来救的是什么人？他来是救的那一群真正知道自己需要被救的。这个才是人进教会，这个才是人读圣经唯一的原因。我不是去显明自己的意义的，我不是来说哦，看啊，上帝，我一跪下来祷告啊，我谢谢你啊，你让我变得如此之好， 所以我能行出很多的善事来。 哦，你真是有眼光， 你真看中了我。 我真的跟我的邻居还是有些差别。 这不是我们得着这最大祝福的角度。我们这么进去呢，永远得不着那最好的。我们很多时候是听完福音呢，就觉得啊，我去干什么呢？我去为主做很多事情。这只是个结果，这个结果是因为我真的在主的爱，什么样的爱呢？他为我的罪死在十架上的这个爱，这样的爱感动下，我当然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他。 然后我根本不觉得我这样的奉献值得拿出来说，这就是我们跟主关系的基础了。这就是我去做一切的善行真正的原因了。但这个起点是什么呢？最初的起点，我进教会，我去读经，我想要听神的话，起点是什么？是因为我看见我是个税吏，我是个罪人，我做错了。 我们很多时候呢，会倾向于呢，把自己放在法利赛人的角度啊。原因是呢，我们不太敢去，真实的揭开我的本相的那一面呢。所以我今天第一个想要认真跟大家分享的，借着这两节经文呢，是想要鼓励大家，把揭开本相的这个拦阻拿走。 你面对的不是地上你任何的朋友所认识的人，他们想告诉你错了，是想告诉你，我要惩罚你，我要定罪你。你今天关起门来，你一个人跪在床前，你面对的，就是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主。你再去想一想这件事情，你会完全不同的结论。 你为什么不敢向他敞开你的心？你说主啊，我看见。直到这个时候，你才能真正客观地认识自己。否则，我们一定是眼瞎的，我们一定是有色眼镜看自己的。否则，地上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纷争。所以，无论我们在地上做什么职业，我们什么身份啊。 这些都不重要，这只是外在的标签。我们里面，我们的灵啊，其实只有一个状态，也只有这一个状态才是最重要的，就是我是一个罪人。这个状态是我要认识的，因为我的灵在我死了以后，我不会灭的，不会消失的。我的灵会和我的身体分开，去到永恒里。而我有没有跟神和好？我知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？ 我有没有得着神的赦免，会直接影响到我永恒的去处的，或者天堂，或者地狱？这个不是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。像地球，我不能说我认为它是平的，它就是平的，它还是圆的。我不能认为我没有灵，我就真的没有灵。我们还是有灵的。我不能认为我没有罪，我就真的没有罪，我还是一个罪人。所有这一切，它是一个客观事实。 就是因为亚当夏娃吃了善恶树的果子了，这个起头的原因是这个。我相信大家可能读过圣经的，至少前几页的创世纪的内容肯定读过。那直到今天，地上的每一个人，他真实的身份，对他在永恒里最有意义的身份是一个什么？就是我是一个罪人，我需要被赦免。这是一个 the ultimate question， 最终的问题，其他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了。啊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做父母的去。 叮嘱孩子第一天上学，他有很多事情要叮嘱，饭盒带了没有，衣服穿好了没有，但是最终你一定有一个点一定要先叮嘱他，你过马路要看绿灯才能过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带饭盒，他最多饿一顿；他衣服没有穿好，他最多感冒了。他过马路不看，他就死了。我在地上，我今天赚钱多，我赚钱少。 我寿命长，我寿命短，我婚姻幸福，婚姻不幸福，有这么大差别吗？就这些问题是什么？这些问题就是你带没带午饭，这些问题就是你衣服穿的够不够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你如果不正视它， 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。什么问题？十五章的前两节，我是税吏和罪人吗？还是我觉得我挺好，我是个法利赛人，我来神面前是来告诉他我好，那就麻烦了，这个没法救，不是神不愿意救，是因为我不要得救。所以这是一个分水岭，所以十五章的一开始就给了我们个分水岭，整个一个过程，甚至整个圣经的整个架构，它就是这么两个人，耶稣在十字架上，中间是他自己，两边还有两个十字架，两个人，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象征。上面挂了两个强盗，注意是两个强盗，意味着什么？两个都是强盗，有一个得救了，有一个失丧了，有一个在天堂，有一个在地狱，有一个信，有一个不信，有一个认为自己是好的，有一个知道自己错了。地上就是两种人，信与不信，想不想要被赦免。这不是为了别人呢，朋友们，你的生命不是你自己负责吗？谁还能为你自己的生命负责？我们地上一切在死的时候都会画个句号，谁能让我们在死了以后能够有一个最终好的去处呢？难道不在我们自己的责任吗？所以在这儿十五章的一开始啊，神就让我们看见那个清楚的画面，在他身边有两群人，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两群人他们在做什么啊？我们会比较慢的来分享啊，我们盼望我们每次解的点少一点啊，大家之后的讨论里呢，我们可以充分的有些讨论啊。十五章第一节，税吏和罪人在做什么？他们挨近耶稣，要听他讲道。这个动作很有意思啊，挨近耶稣，挨近表达什么？我们发现孩子啊很有意思，孩子在小的时候他就喜欢挨近父母啊，尤其挨近妈妈啊，他大了以后他就不想，为什么？来想想为什么？挨近说明他知道他不行，他需要爱的时候他才挨近，他嫌你烦的时候他就走了，他认为他是义人的时候他就走了，对不对？法利赛人是不会挨近耶稣的，孩子才会挨近父母。这就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得救什么？你要回转成孩子的样式。因为小孩越往大里走，越是个成熟的罪人，他的罪性表现得越充分。挨近耶稣，说明他非常知道我缺什么，我想要得什么，我想要得什么？我想要得真理啊！我虽然是个税吏，我虽然赚到了点钱，但是我知道我真的错了。我做这点事真的是糟糕的，地球人都知道我错了，我也知道我错了，我该怎么办？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我已经做了，错已经错了，该怎么办？这颗心我们有没有？我们安静在主面前，我们就有了，我们就知道我们也是这样的。然后呢，要听他讲到神的赦免的真理啊，是从神的话里出来的，我们这些话语听见了，我们才能明白啊，明白了才能接受嘛， right？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神的话来的。所以挨近耶稣表达我是谦卑的，我想要寻求神的赦免和爱。听道表达什么？我是从什么真正得着的赦免和爱？是从他的话语里。好，我们来看另一群人，他们的动作是什么？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，这个很有意思啊，议论说明什么呢？议论说明呢，我有我的观点，我认为我一定是对的，这才是议论啊。英文叫 gossiping 就是流言蜚语，就这么来的嘛。它本身并不是一个爱的表达，它是个论断的表达。议论是什么呢？比方说我真的是个罪人，我是个税吏。 如果你想要告诉我我是个税吏，你不是耶稣，那你是说你看你这个税吏，这就是议论了，这就是论断了，这就是定罪了。所以议论本身不是代表呢他想来帮助你，他想来爱你，他想来告诉你呢我要定你的罪，我想让你知道你错了，问题是我已经知道了怎么办，这个他不负责，这就是议论了。他还有个特点，他是私下议论的。私下议论 和公开有什么区别？公开其实就不会议论，因为人呢他的诡诈就表明了，他在议论的时候，他在表达自己观点的时候，他总是怕要得罪人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呢发现啊，网络越发达的时候呢，就网上的言语暴力就越多。为什么网络没有的时候这种事少呢？因为大家那个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时候呢，说了呢，我怕得罪你。他得罪你的意思呢，其实就是我把人的观点，把人的看法放在很重要的位置，以至于呢，其实我并不是寻求真理的，我只是想表明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，显明我的骄傲而已。这就叫私下议论，他并不发明信心，更不发明爱，他只是在显明人的骄傲，这就是法利赛人了。然后呢他们在说什么呢？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。好，这个有意思，这个人是谁啊？这个人是耶稣啊。在这个时候呢，他们对耶稣的定语啊，或者说这个描述叫这个人。这个人是说明呢他对他没有信心，或者干脆也不想呢跟随他，就叫这个人。所以当我们评论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就是这个人，对不对？我觉得我和他是同等的，我在这个状态下呢，我是不需要他来帮助我的。我再举回我这个例子哈，假设我是溺水的，我其实快溺水了，我以为我在玩，然后过来一艘船，其实他可以救我的，我指着船上那个要救我的耶稣说，哎，这个人还在开船，开成这样我都开得比他好，这个就叫这个人。讲这个人的时候，他是没看见这个人，真正这个人是我自己啊，我这个人，我才是真正我要想的这个人，而不是那个要来救我的。如果我的眼睛看见的全是别人的不对，甚至是主的不对，我怎么可能得救？他不但这样，他说什么？他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。好，这就有意思了，就是在我们的眼里，我们认为罪和罪人是一回事，这是很糟糕的。在神那里呢，神是恨恶罪，但他很爱罪人的，我们一定要把它分开，罪和罪人不是一回事。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起呢，你一定会做一件事呢，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倒掉。孩子你是要爱的，你是要洁净他的，他身上的脏东西是要倒掉的，那个是罪。神来他对的是我们的罪，不是我们这个人。神恨恶罪吗？神恨恶罪到一个地步是我们很难想象的，神的圣洁高到一个地步也是我们很难想象的，但是神对我们的爱，我们全是罪人，也是超乎我们想象的。在这一点上法利赛人是不能理解的，他认为呢你是个罪人，所以你就该被打倒，所以你就该被定罪，所以呢你就不配得跟人吃饭，也不配得到我面前来。这样的一个看法会使得他们不可能得着赦免和救恩，因为在他们眼里罪和罪人是一个概念，在他们那儿他 他是义的。税吏和妓女是罪人，所以在他们那儿呢，他们想要的就是要显明我的义，而不是呢最终我能看见我也是和他们一样的罪人，我也在犯罪。所以在这个点上，法利赛人和众税吏和罪人开始产生了一个根本的分歧，就是我如何到耶稣面前来。假设我是税吏，法利赛人他是如何到耶稣面前去。我到耶稣面前去的时候，我是谦卑的，我知道我要。他到耶稣面前去呢，他是跟耶稣同等的，他想要告诉耶稣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。我到耶稣面前去呢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看见我这个罪的后果，我没办法解决。他到耶稣面前去是什么？他知道他没错，虽然这不是事实，而且呢，他替耶稣呢规划好了，怎么对付，怎么定罪那些犯罪的罪人。所以这样的一个分水岭导致了整个十五章不同的结果。我们今天呢，我们先暂时讲这个点啊，我们会慢慢的把它解开啊，很美的。那我们可以呢先做一个总结啊，十五章呢它有一个比例，非常有意思的比例啊，100只羊呢它丢了1只是1%，10块钱呢丢了1块是1/10，浪子呢是2个儿子，浪子就是那个罪人的儿子，对不对？就是去和妓女败坏家产的那个�儿子，他失丧了是1/2，最后呢还有一个大儿子，这个大儿子呢就是法利赛人，这个大儿子呢就是待在家里自以为意，认为他一切都好，不需要父亲的赦免。你会发现他也失丧了，这是1/1，这是100%。我讲这个道理是什么呢？我们从我们的犯罪本性里啊，我们100%都有法利赛人的影子，这是我们要小心的。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像那只羊那样走丢了，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像那块钱那样丢了，我们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和妓女混了这个败坏家产那么丢的。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，不是可能，我们若不看见，我们就是会像法利赛人那么丢的，这是100%的，一定的。我们只有先认识到这一点，我知道自己会自以为意，我才可能走到承认自己的罪与不义的地步，这一点极其重要，弟兄姊妹。所以路加福音十五章最后落在这大儿子身上是一个振聋发聩的声音，是呼喊啊，说孩子们醒一醒，不要做税吏和不要做法利赛人和文士，醒一醒，每一个人都需要谦卑接受救恩。最难得救的就是我认为我很好，上帝一辈子都给了我苦难的环境熬炼我，让我变得更好。大儿子就是这样的，法利赛人就是这样的，文士就是这样的。我们今天，我们这是个开头啊，我们怎么能够真的明白神的救恩呢？我们怎么能够回家？我们要回家啊！家是谁是头啊？谁是父啊？神呢？我们怎么回到神的家？我知道错了，我要回家，主啊，求你光照我。如果我现在听完以后我很扎心，求你赦免我。如果听完以后我很反感，求你光照我。光照我什么？光照我，让我看见我亏欠人亏欠神的地方，我自然就会知道我要啊，这个救恩对我就有意义了。否则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，你可能就是当个饭后谈资来谈的，这件事怎么跟你产生关系呢？最后我想让大家想一个很深刻的事啊，神造天地万有花了多少精力？6天而已，神造人也不过6天当中的1天而已。神为救我们付了什么代价？ 生命吗？哪一个对他更难？哪一个对他更有意义？哪一个对他更大？如果神把生命都给了我们，他还有什么留在手里的？还有什么比这件更重要的事？好，我想问大家，如果这件事，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，我对这件事的需要，我对这件事的渴求，我并没有感觉，我就像那法利赛人和文士一样，你想一想，我怎么可能真的得着神？神又怎么可能真的把我找回去？不可能的。我们千万不要高估自己，我们绝对不可能因为神我求了他，我有难处求了他他医好了我的病他这个使我的大麻风得洁净了，我最后就跟从他。十个大麻风洁净了，九个都没回来感谢他。我们什么时候真的跟他建立牢不可破的关系？我知道我是税吏和罪人，我没指望了。我在地上，我这些日子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过，我知道我错了，谁能救我？当你能问出谁能救我的时候，十字架就有意义了。否则这件事对你就是一本小说而已。很可惜这地上得救的是少数，所以叫宽门和窄门。但是我们在这地上呢，神首先让我们看见的就是两种。圣经一直是做这样的对比的，一直从创世纪的一开始，该隐和亚伯的对比，以扫和雅各的对比，扫罗和大卫的对比，耶稣身边两个强盗的对比。为什么要这样？让你看见地上就两种人，信或者不信，要或者不要。我们要吗？这是我们今天要问的问题。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的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真理，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。父啊，我们真的是一群蒙福的孩子啊！我们有生之年啊，在时间还够的时候，我们能听见这福音呢，就是我是一个罪人，但是神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。我说主啊，我看见了，我要求您赦免我的罪。父啊，我们就为听见这好消息的每一位祈求，求您使他们谦卑他们的心呢，让他们看见我们都是税吏和罪人啊，让一切的法利赛人和文士，让一切的这大儿子，让一切这在灵里骄傲认为自己是义人的能够谦卑悔改，愿意领受这赦罪的恩典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和感恩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